好，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以下的一段的时间，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能够领受你的教导，在从圣经里面向我们宣讲的你的话语、你的旨意。我们求主让我们有一个受教的心、聆听的耳朵，让我们能够从你领受真理的时候，能够运用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能够从中获益，也荣耀主你的名。求主帮助我们，用圣灵来引导我们，一同来学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对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来说，最核心的、最重要的信息，其实不是这个性别角色的问题，也不是婚姻的问题，而是关乎一个被钉十字架救主的信息。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3-24那里说，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是愚拙的，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一切的信息都是要从十字架的福音开始，而不是从这个性别的角色开始。我们求神给我们有智慧的眼睛啊，信心的眼睛，那么真正的来认识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当然，当我们认识这个道理以后，我们不能够避免呢，就愿意来跟随这位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而死的救主。那么，我们也从此得到一些神的智慧啊，因为我们跟从基督的缘故。我们需要把这些智慧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按着神所定的规则来生活。不单只好像我刚刚说的为自己的益处，也更是为了荣耀神。所以今天我们会谈到教会生活中的性别角色的第二讲。牧师前几次已经带领我们讲到男女角色在家庭中间的这个独特性。那么从上周开始，我们开始讲到在教会里面男性、女性、弟兄姐妹性别方面的角色的差异啊。其实上周我们是讲到我们在价值上是同等的，但是在具体的在彰显神荣耀的这种独特的这个角色方面，我们是有独特性的。我们需要认识到，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应当怎么样真正的来体现神当初创造我们的心意。那么上周我们讲到这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圣经不单只是允许，而且是期待弟兄和姐妹都在教会里面参与各样教会的事工，然后按照我们所得到的恩赐来服侍，彼此服侍。哥林多前书12章里说，神把恩赐给男性，也给女性，给弟兄，也给姐妹，为的是要我们彼此劝勉，互相的建造。那么在那章的信息里面讲到，弟兄和姐妹可以用很多很多不同的方式来服侍神，包括读经啦、祷告啦，用神的话语来互相的劝勉啦、见证啦、门训团契啦，或者是参与执事的服侍啊，有男执事也有女执事，可以参与教会里面的投票，参与教会里面福音的这种布道的聚会，关心成员彼此的需要啊等等。所以上一次我们在结束的时候做了一个总结，这个总结就是男性和女性都蒙召，按着他们的恩赐能力，尽可能的在教会里面来服侍，但有一个先决条件，如果或者是除非这样的服侍违背了圣经里面所讲的男性领导的原则，特别是在我们公开聚会的时候在使用权柄或者是教导方面违反了男性为主这种的教导啊。对，我们上一次也讲到在为什么神给这种在公开正式聚会的时候 只拣选男性做长老的职分，那么一系列长老的这个职分形容，看见他这些给长老的职分是跟神呼召男性做领导、做保护、做供应，这个角色的非常吻合的一件事情，所以神是呼召男性来做这个长老的职分。那么今天呢，我们从两段的经文里面来开始，学习在教会中男性、女性角色中间的差异。所以第一段的经文是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十五节的八到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这在你们的讲义里面也有。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从祷告；
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天发、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女人要沉浸学道，一味的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浸，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
也许你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心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疑问啊，为什么保罗会这样子讲？那到底什么意思？我们都知道，提摩太当时在抚养在牧养的教会是在以弗所啊，他服侍的时候受到有一些所谓来自假先知的这种攻击啊，这些假先知似乎是对他们中间的女性，特别是那些年轻的寡妇啊，有一些的欺骗性的教导。什么意思呢？说在这些假教师在教会里面鼓励某一些的女性，他们放弃合乎圣经教导女性的角色，而追求一种更加独立或者更加解放的生活方式，这是呢他们在这个教会里面出现的问题。但是我们看到这些假先知教导这些寡妇去，好像这里说的或者是在那个提摩太前书第五章那里说的，已经去离去了正统的教导，而随从撒旦。保罗说他们是随从撒旦。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说他们随从这些从撒旦而来的这些假的教师，也效法他们的撒旦的手段。什么手段呢？我们知道撒旦在当初伊甸园里面所用的计谋，就是要颠覆神所创造这个男女的次序。所以他来引诱的时候，他不是来引诱亚当，先引诱亚当，而是先引诱夏娃啊，然后就让夏娃不再从亚当那里领受教导，而夏娃去叫亚当吃这个果子，所以这个次序就被颠覆了。所以在教会里面，如果有姐妹不服从弟兄或者是长老，男性长老的这个职分的时候，从某一个角度来看，他们在效法撒旦的手段要破坏神创造在教会里面设立的这个秩序。所以这样的教导呢在教会里面造成很多的混乱，对，特别是对男女角色的这个造成的混乱。为这样的像这样的教导来抵挡、来征战的时候，保罗就鼓励教会的女性，第一，她们要穿着的要得体啊，从这个角度开始。那在古代的时候，艳丽的穿着常常是表示女性想要脱离男性权柄的啊，或者更大独立的这个愿望啊，特别是女性想要脱离丈夫的权柄，所以在教会里面穿着的非常的抢眼，就是表示她们不服从丈夫，特别在当时的那个文化里面。但是保罗并不是说穿的不时髦是一种美德啊，也不是说他要叫姐妹们去穿的很单调 土里土气的那种服装，这才是美德，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呼吁在圣洁和纯全的这个角度来看，女性不要穿着啊，为了穿着而去吸引人，而是要用他们的敬虔生活的方式去吸引人。炫耀的着装在无形中变成一个基督徒品格的一个廉价的代替品，所以他们不再认为敬虔恭敬的生活是一个美好，反而用华丽的衣服来代替他们本来应该有的锻炼就是操练出来这种品格。所以在十一节的时候，保罗就呼吁姐妹们，你们要沉浸学道。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教导，因为在当时历史环境里面，要妇女们学习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本身已经是非常一个了不起的一个突破啊。为什么呢？在当时的情形之下，女性是不允许与男性受到同样的教育的。在犹太人的法律，就是塔木德讨论，这是犹太人的法律里面，他们讲到律法书啊，这个叫做 Torah 妥拉的主人，那叫律法书里面有一次有一个拉比这样子说，如果要把妥拉交给女性的话，还不如干脆把它烧掉。这是犹太人对让女性学习的一种态度。所以保罗当时说，你们要沉浸的学习，让女性在教会里面学习的时候，也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一个革命性的一个宣称啊。好，但是当保罗呼吁女性要沉浸的时候呢，他是专门表现对于圣经教导的顺服，并不是说在教导的时候这姐妹们不可以说任何声音，任何的话，甚至不能说阿们啊，哈利路亚，这不是，也不是说姐妹们不能够对这个所传讲的问题问问题啊。保罗的意思是说，我们叫他们学到的态度是要接受神的话语，而不是轻视他，而不是公开的批判或者是挑战他。譬如说今天好比在这个女性主义猖獗的这个社会里面，很多的女性特别对妻子要顺服丈夫这件事是嗤之以鼻的，不合乎文化，不合乎逻辑，更不合乎我的心愿啊，所以根本不需要，这是错误的教导啊，有很多甚至教会里面的女性都是这样。所以在保罗在十一节的时候，就是讲你们要沉浸来学道。那么在十二节，他去用一个反方面的字眼来重复十一节的命令，他就指出在公众聚集的这个会众当中，女性他不允许女性教导，也不允许女性来管辖男性。所以这个第一个限制就是不许女性来教导男性。保罗说我不许女人讲道的时候，他不是在那里给一个选择，或者是他给一个他的意见，也不是他个人的观念，他在这里说是一个常态的有规范的一个标准，甚至是一个命令啊，说不许。那么教导这个新约的这个词在新约圣经里面是来描述有权柄的啊，来沟通来认识这个真理的信息，特别是当讲到基督耶稣和神对信徒的旨意这方面来说啊，所以当保罗在这里讲到教导的时候，他是在描述一个人从圣灵得到一些的从圣灵领受这样的恩赐，在教义上有权柄的，在整个会众带领整个会众去遵行啊。这样的教导常常是拥有长老职分的人来做，所以保罗在第三章的时候，进一步讲到，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的时候，进一步讲到这样的长老是应该有什么样的资格啊？那么到底圣经是否禁止女性任何的方式来教导任何人呢？ 当然不是，因为我们等一下会看到，保罗使这里所说的是在正式集会的这个会众当中，姊妹不应该教导男性，也不应该有这种属灵的权柄来管辖男性啊，这是一个范围，这是在正式的聚会公众的聚会的这个情形底下。当然我们刚刚说这也不是说姐妹们不能够教导，上周我们看到提多书第二章那里保罗鼓励姐妹教导其他的姐妹和孩子们，保罗甚至提出来一个例子，就是提摩太在他母亲跟他祖母的教导里面领受了这个得救的信心而感到感恩啊。所以保罗鼓励所有信徒都在他们唱诗的时候彼此的教导，这是哥罗西书第三章的时候用诗歌圣词彼此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这我们他也提到在百基拉和雅居拉使徒行传第18章私下了教导亚波罗所犯的错误，引导他领受这个圣灵的洗。所以我们个人都经历到从姐妹身上许许多多的帮助啊，受教啊，他们对神的话语的学习，他们忠心的见证，忠心的服侍教养孩女，都成为我们的鼓励和帮助。周围我们常常遇到这样的姐妹啊，对我们灵敏有非常大的帮助。就是保罗所顾虑的是，女性不应该在每周这个固定圣徒聚集中正式使用教导的权柄啊，这是他所顾虑的啊。也在这个范围之内，他不许女人做任何管辖男人的有这种的权柄。那么我们会问，这个到底是否允许女性有做一个跨教会的这个机构里面做教导男性呢？譬如说在校园里面在培训的机构里面在是否男性不应该去读甚至读这个女性所写的书呢？是不是这个意思呢？当然这方面的应用是不太清晰我们不能够很这个清楚的说是对或者不对但是保罗很清楚的讲，在聚集公开聚会的时候，女性不应该有这样的教导或者是权柄的运用也许我们仍然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例子或者是疑问我们等到等一下有机会的时候有时间我们再谈论这个问题。但是很明显的就是教导这个在刚刚我讲的那个情况之下不许女性有任何教导的做教导的这种的职分啊。那么第二个限制是不许女性管辖男性。管辖这个字是什么意思？管辖是其实是一个控制另外一个人、治理或者是命令这个人。在新约的圣经里面，尤其是在提摩太和提多的书信里面，管辖这个词是常常差不多都是在应用在描述长老们的职分，包括监督和牧师，因为这几个词是互相通用的。有一些的基督徒，甚至我以前也曾经有这种的想法，就是我们软化了保罗的教导，甚至是认为保罗仅仅是禁止权柄的教导，好像那些男性的长老所做教导一样。但是呢，如果一个女性可以在长老的监督之下，她可以做这样的教导但是这不是保罗本身的意思在所有的语法用词里面都不支持有这女性在一个长老的监督之下可以站讲台，在崇拜的时候讲道，或者是有一些教会里面有所谓的女传道，有的时候也偶尔上来讲台上面讲一些的信息。这个不是 我们教会的立场，也不是这个互补这个观念教导男女角色里面所容许的有这样的这个对这些这样的解释啊。但是在女性在教会里的这个所应该有的立场，所应该有的这个角色，就是应当聆听有权柄的教导，使他们可以得到益处，也可以彼此互相的劝勉有门训鼓励其他的弟兄来相信讲台上的服事。但是神没有呼召他们在讲台上做一个正式的整体的教导整个教会的这样的地位。那么为了帮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这两个限制的时候，我们一起看下面13、14节，给我们两个理由，为什么圣经是这样子给我们有对姐妹有这样的限制呢？第一个理由就是13节，讲到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所以保罗这里的理由不是实用性的，不是说男性比女性的知识多，男性比女性的这个训练有系统，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实用性的，也不是跟着当时的文化。他之所以有这样的这个教导，是因为神创造的次序，神是按照次序来创造男性和女性这是一个次序，神也借着教会向世界来宣告这个次序，所以神要这样的方式以护理引导保护人类来创造了这样的次序。所以提摩太的教会因为忽略了这样的次序，或者模糊了这样的原则，而造成教会里边许许多多的困扰和麻烦这是第一个理由。那么第二个理由呢，是在14节那里说，而且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保罗这里并不是说女性比男性更软弱，更容易受欺骗，更容易犯罪，不是他的意思，男性女性都同样的会被欺骗。但是当保罗说且不是亚当被引诱的时候，他是在描述对旧约的一个观察。刚刚也提过亚当并不是蛇第一个去引诱犯罪的人，蛇是先去找夏娃，而且欺骗夏娃的时候，蛇是企图颠覆神所这个设立创造的次序。蛇没有去攻击神所设立的这个领袖，但是他的意思是颠覆这一次这个次序，去引诱夏娃，把夏娃放在一个指导、做教导的、做领袖的和保护的那个位置上，变了我想大家请注意一下，如果撒旦想要男人让男人被动对神的话语消极而沉默的时候，撒旦也想要女人离开男人的权柄来站在这个带领的位置上，让两个人都掉入撒旦的这个诡计的陷阱里面。混乱性别的角色是撒旦最开始最早期的一个计谋。所以弟兄们，如果我们在带领的职责上消极被动，导致我们身边的女性不得不出来承担这个教导带领的职责，我们就给撒旦留下了一个破口，我们就成了撒旦的同谋者。姐妹们一样，如果我们不顺服敬虔的男性在教会里面做领导的时候，我们也落入了撒旦的计谋，而成为了他的同谋者。所以当我们把教会里面神所设立的这个次序颠倒的时候，我们都变成撒旦的奴役他的小仆人，在教会里面做颠覆的工作。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有不在一样小组的人吗？一个都没有我们周五晚上在讨论为什么耶稣讲那个比喻5000、2000、1000两银子的 那个一千两银子的是一个又丑又懒又饿的仆人呢？不是他做了什么，而是他没有做什么。当我们对男性，对我们的权柄，对我们的这个教导，对我们这些神使给我们的这个职责采取一个消极被动的心态的时候，我们就是那个一千两银子的人，我们就是没有尽忠啊。当我们站在审判台前的时候，很可能我们就是那个又懒又饿的仆人。所以我们必须要再反省这件事情啊，也悔改。好，那么保罗在十五节里面就做了一个总结啊，一个应许。这是一个很难理解的一段话，说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啊。那就产生很多的疑问，这是什么意思？其实我觉得这也许给姐妹应该带来一个很大的盼望，就是如果我们曾经在这个性别的界限上产生了错误啊，我们不应该感到绝望。因为这里讲到他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就是如果我们悔改，在持续的在信心爱心圣洁自守上与神同行的时候，我们他这里说是必然在生产上得救。知道不是每一个女性都会生产的哈，到底什么意思？那么我知道得救是只有唯一的途径，是吧？有没有人不同意这句话？得救只有唯一的途径是什么？靠着我们的信心，根据悔改我们的罪而接受耶稣，是吧？那么什么叫做在生产上得救呢？很多时候很多人误会，就是说如果我做一个敬虔的姐妹，也许我生产的时候就不需要经过那个痛苦，肚子一痛马上就生出来了，很顺利，而且三分钟以后就可以回家了，不用坐月子。哦，这是男性的这个最父亲最开心的，不是女性。Anyway， 是得救的方式。其实这里所说的从英文来看，它叫做 saved through childbearing。就是说在养育的孩子经过养育的孩子借着生产而得救。那么这句话更让我们有一些的误会，所以我们除了信心得救以外，还可以借着生产得救吗？这是什么意思？大家都赶快去生孩子了这是另外一个解释的误会。但这里的意思是说，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行为与我们得救的心相称，是吧？信心没有行为是什么？死的啊。那么当一个姐妹在真正是否真正得救，是看从她是否愿意遵行以一个敬虔忠心的心态来在教会里面，在家庭里面做母亲和妻子的行为上这样表现出来。所以这是一个比较跟上下文跟和逻辑的一个解释。就是怎么知道这个女性是得救的呢？她在生产，这是神给女性的一个职分，是吧？她的一个责任，在养育孩子，教导孩子顺服丈夫，在教会里面顺服长老的这个权柄，在这件事上将他得救的信心彰显出来，这是这里的意思目前为止有没有任何的问题？好，那么我们继续看第二段的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三到十六节啊。那你们找到在翻这个圣经时候，我给你一些的这个背景，文化的背景。而这个哥林多这个城市当时的文化里面，如果一个妇女要对自己的丈夫尊重的时候，她在公共场合下头就要有一个盖遮头的一个围的纱巾啊。但当时似乎在哥林多那个地区已经有一些所谓今天所谓的妇女解放运动在进行中 这个运动鼓励什么呢？鼓励妇女不要戴这个盖头，在特别是在公众场合之下不需要戴这个盖头，以表明她已经从这个丈夫的领导下独立了啊。这个女权至上，我们不需要顺服丈夫，我们把这个盖头拆下来，我们啊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所以在当时的哥林多教会里面也有很多的女性的姐妹们接受了这样的思想，而在教会里面聚会的时候也不戴盖头，甚至而且公开发表意见啊，说很多的东西啊，羞辱了自己的丈夫，也羞辱了地方的教会。所以保罗写下这下面一些的指导啊，我们一起来念。哥林多前书11:3-16，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若蒙着头，就是羞辱自己的头；凡女人祷告或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因为就如同女人的头发一样，女人若不蒙着头，就该剪了头发；女人若以剪发剃发为羞耻，就该蒙着头。男人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无权柄的记号。
而照着主的安排，女也不是如男，
男也不是如女，因为女人也是由男人而出，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但万有都是出于神。你们自己审查，女人祷告神不蒙着头是合宜的吗？你们的本性不也是使你们男人若有长头发，也是他的羞辱吗？但女人有长头发乃是她的荣耀，因为这头发是给她做盖头的。若有人想要辩驳，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神的宗教规也是没有的。 很明显，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来处理这一段经文里面每一个你们会有的问题啊。我们关注的是，就是问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三个重要的真理。第一个就是，神希望女性能够在教会中借着祷告和见证公开的服事啊。我们从第五节开始，可以看到这一点。神期待女性在教会里面有祷告和什么讲道。说哎，怎么会用讲道这个词？刚刚不是说不准讲道？所以当我们思想这个圣经所说的这个讲道中，和合本翻译下面有一些小字，小字是什么？关于讲道，它是翻译成为说什么？
预言。
预言啊，说预言。原来是原文是说预言，而不是讲道。那么我们上一次也说过，说预言也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将神一个新的启示，像先知一样的来将将来的事情说出来。那里不是这里的意思，那个不是这里的意思，而是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将神已经启示的真理，譬如在圣经里面，来应用在生活里面。而产生一些的你的感受，你的领受啊，所以这个讲到说预言，在这里其实更应该这个更准确的翻译成为见证，而不是讲到，不是有权柄的讲解神的话语，而是分享神的话语在你生命里面所产生的果效。所以在这里面，在基本的层面上。理解这个说预言的意思是，姐妹被允许，甚至在被鼓励，在教会常规的这个聚会当中做见证，来造就其他的信徒。啊，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是认可也敬重这个男性的领导的权柄。啊，你们说这好像跟哥林多前书14那里讲妇女在教会中要闭口不言，好像圣徒在众教会一样。在这里那个教导又有冲突了吗？啊，不是的，啊，在保罗在11啊，哥林多前书11里说，在教会里面教导的 姐妹们呼吁她们在公开的地方要尊荣自己的丈夫。那在十四章那里说，当姐妹讲这种见证的时候，在十四章二十九节说，我其余的人就应该慎思明辨。当然，如果这个神将一些新的启示讲告诉妇女的时候，其他人就没有办法慎思明辨，因为这是新的东西，没有旧的东西来做根本，来慎思明辨。所以很明显，当姐妹在分享见证的时候，有人需要照着神已经启示的真理来审核，来解读他所讲的是否合乎真理，那个慎思明辨的权柄是在长老的身上，所以保罗鼓励姐妹们在教会里面做分享见证的事情，但是在会众里面必须有长老职分的人在那里做监督，在慎思明辨，以免他分享见证的时候对真理有错误的理解，有错谬的这个分享。这是第一个真理。第二个呢，是神希望女性能够在教会里面以复活女性的角色方式来服侍教会。当然这里说到十四到十五节那里说本性是指着哥林多人长头发是男性的羞耻，却是女性的荣耀。今天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所以那个是在一个文化里面的东西。所以保罗并不是说长头发的长短或有一种的特定的限度这不是头发长短的问题，它是本性的问题。所以如果我们不照着本性去做的时候，我们就违反了神创造赐给我们那些的地位或者是恩赐那么无论在哪一个文化里面，人都会照着天生的男性和女性的方式去生活。虽然我们知道文化会因为人的堕落被糟蹋，会被扭曲，这个本性也会被糟蹋被扭曲，但是这个本性仍然存在的。所以很多时候在我们觉得某些事情应该是男的本性，如果男的身上出现了一些应该是在女性身上的本性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男的怪怪的。这是我们这个对这个本性的感受但在哥伦多的文化里面，已婚的女性如果要已婚的女性需要透过在公共场合下戴着这个盖头，而不把头发剪短，这是他们当时的这个表明自己对丈夫的顺服。不戴盖头和剪短的头发其实是当时很多在庙里头有很多的庙妓他们的做法。所以保罗不要这样的这样的装饰这样的东西进入教会里面。但是今天结了婚的姐妹还要戴盖头吗？有些基督徒认为是的，他们在教导姐妹在聚会的时候要戴一个黑的盖头。但是在今天的文化里面，很明显这不是今天的文化不需要戴盖头的。所以你就算在今天的文化里面进了教会里面，或者在街上走路的时候戴了一个盖头，人家也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也不能够表现你对丈夫的这个顺服所以这个信息传达不出来，因为这个文化不一样但是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可能有一些另外的表示我们对丈夫的这个顺服。譬如说在解放以前，妇女是冠夫姓的，就是今天在美国、在台湾、在香港，妇女仍然是冠夫姓的，但是中国解放了好 在很多地方，如果你到去了美国，你不冠夫姓的时候，人家会对你有一些的疑问，或者是手上没有戴结婚戒指的时候，我讲的是女性，啊，会有一些的疑问，到底你是不是顺服丈夫啊？但是在对我们来说，姐妹怎么样在教会里面对丈夫有一些的尊重呢？第一，她有意识的不在公众的场合里面说诋毁丈夫的话，不在这里说啊某某某我的丈夫这样子不尊重我，不这样子不这样子懒惰，这样子不配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不在公众场合这样子说自己的丈夫。第二，这是在丈夫的这个服从权柄。那么如果我们对教会的长老的教导有疑问的时候，我们需要照着这个哥林多前书14:35的教导，我们先去在家中问自己的丈夫，跟他讨论。如果你没有丈夫，你没有结婚的，你私下去跟这个长老讨论你的疑问，不要在这个公众的场合正面的这个挑战他的权柄，不要在这里正面的指出他的错误。这是在女性的角色，在教会公开的聚会里面服侍的角色啊。第三个真理就是，男性的教会的权柄有领导跟教导的权柄，并不削弱男女之间这个地位上的平等这一件事情啊。我们知道神创造我们的男性女性，在本质上，在荣耀上的尊荣上都是平等的。教会里面这个权柄只给了男性而没有给女性，并不减弱这个东西啊，本质上还是一样的，只是一个次序方面的职位方面的特征而已。是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我们像看到这个男女是一致的，在男性在教会的教导的权柄是神创造次序一个直接的应用啊，特别是在8-10那里讲到起初男人就是刚刚我们念的，男人不是从女人而出，女人而是从男人而出，男人不是为女人而造，女人乃是为男人而造，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服从权柄的记号。对，所以妻子在教会中对丈夫的顺服是直接关系到神如何当初如何创造了亚当跟夏娃啊。那么夏娃做亚当的帮助者，也是今天在教会里面，在家庭里面女性的一个职分。我们有些学者提到这里是为了天使的缘故，也就是意思说，在当天使们在天上啊，在他们的这个工作的场合里面看到教会跟随神创造的次序来做的时候，他们也为此有喜乐而赞美神啊，为了天使的缘故啊。所以我们做这些事情不但只是为了自己的益处，也是为了甚至天使的益处，也更是为了神的荣耀，让神在我们顺服啊他的教导上展现他的荣耀啊。所以保罗在这里并没有讲到这里就停了，他继续的说11-12说，照主的安排，女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因为女人原是从男人而出，男人从女人而出，万有都是出于神。那么保罗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男性女性弟兄姐妹是有彼此需要，我们各自有各自的角色，但没有哪一个角色比另外一个角色更高级或者是更次的，男性女性是彼此依赖，同时他们也要彼此的最终的权柄是依靠神啊。所以我们彼此的帮助，但是我们同样在是在神的权柄之下来照着他的心意在教会里面来体现我们彼此的这个角色的相同处跟不同处啊。那么总结来说为什么我们要学习男性女性在教会中的角色呢？这到底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意义呢？神清楚的在话语里面这样子来教导我们， 我们没有权柄修改啊神所设立的这个次序，我们不能够加添，也不能够减少，因为我们不能够操纵神的话来顺服这个时代的潮流，对吧？神是良善的，他做一切他的设立都是良善的，为什么好处？虽然世界的文化是可能跟这个相违背，但是我们需要服从神呢，还是服从文化呢？神的命令、神的设计与我们的想法或什么感受冲突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呢？是要改变对圣经的理解来适应我们的理解呢，还是我们要照着理解圣经来改变来调整我们对这个文化的扭曲，做出正确的有正确的态度来改变我们自己，来顺从神的这个旨意呢？啊，所以当我们能够理解圣经的教导，而改变我们自己从文化里面所得到的这些扭曲的东西，服从神的教导的时候，我们在荣耀神，这是我们荣耀神的一个方式。所以追根究底，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从神这样的教导，跟我们在家庭里面服从神这样的教导，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神既然定义要教会彰显他自己的荣耀和福音，我们就必须照着圣经的原则去做，去拓展神的福音。好，我们如果照着这个社会的世界的这个风俗和文化去做的时候，我们就削弱福音的能力。教会中男女角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但是当然不是一个基要的教导啊。基要的这个我们刚刚说过是借着基督钉十字架的这个福音啊，但是因为这个福音的缘故，带给我们一个对真理的一个认识，一个开启我们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看见神当初的心意是什么，然后调整我们的生活来遵照这些旨意，也让神的恩典可以透着我们的顺服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体现出来，也让这个教会成为世界的光、世界的盐。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
我想问一下关于女传道的，因为我原来见过女传道，因为他们20多岁就开始决定单身，就献给神。那这样的情况是不是说神一般来讲不会呼召一个单身女性全职侍奉他呢？
全职侍奉是在什么岗位上？很多女性全职侍奉是在做在小组里面，在就是在传福音方面，在非正式的这样聚会的场合啊，还讲传，或者是一对一的门训啊，这些都可以是全职的去做的。但是站讲台做领导，教会里面的领导就有权柄的教导，这一个是他们以外的，这是给男性，如果他们做了这些的时候就有一些的破口。但是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没有男性出来，逼不得已，这是一个不是一个就是长期的这样的时候，我们就给魔鬼留下一个破口或者是一个地步，让他有戏可乘。很多甚至有人问啊，在宣教的事上，你看宣教士常常都是女性，那有些这个文化里面，他们不接受男性的宣教，只接受女性，因为他们说男性的是带着侵略的这个企图在里面，这是他们对这个职位的这个解读，那是他们的问题，不是宣教士的问题。但是宣教很多宣教机构接受女传道或者是女性的宣教士，有几个叫做先决条件。第一个是女性宣教的时候是到了宣教的工厂，参与当地已经存在宣教士的家庭，就是进入在他们的这个保护之下做这些的工作，所以上面仍然是有一个男性的宣教士在那里监督。第二，在他们在 就算是有很成功的宣教的事工建立的教会的时候，他们进入教会也是在这个与当时的教会里面的领袖来合作，而不是来指导或者是做这些教会领袖的监督啊，他们也服从这样的权柄。那么在特殊情形下啊，他们也许必须要做一些的教导或者是指导的工作，因为这个但是他们首要的使命是培育当地的那个弟兄成为教会的领袖，啊，然后让这些领袖来做这个监督长老的这个职分，让他们服从在这个他们之下。所以其实宣教士最主要的目的不是，不是去带领建立教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而是去帮助那个地方的人自己建立一个他们可以独自有生命的一个教会，啊，这是宣教士的工作。所以我觉得男女都可以去参与，啊，只要上面有那个不是长期的做这种有这个领导教导这种权柄工作。
那就是说女性是不能够，比如说像周三的查经是不能够女性来担任，那主日学是
不是？你听清楚我刚刚所讲的，在这种正式的公开聚会的情形之下，这个教导就是讲台讲道是交给有这个领导这个职分的长老或者是牧师或者是监督。那么很多时候在周三的查经聚会，姐妹分享见证，在小组查经，在校园团契啊，甚至很多大型的公众场合的一些教会中有宗教性质的活动，啊，这个不是在教会里聚会正式聚会的这个场合。那么女性很多在那个时候工作呢，做领导的呢，就不在保罗这个范围之内。你要明白这中间有一个区别，面带难色。
所以是可以嘛？周三是可以，
周三可以，周三可以，校园团契的里面的聚会也可以，对吧？啊，就是敬拜讲站讲台讲到的时候，这是特别很明显的给这个长老的职分。那么这是跟着神当初我们上次说的设立男性女性角色的这个本质啊，是长老是由男性来做。
像今天考上这种主任学，就是主任学的课程，有女性的
也这是只要在公众场合，在教会正式聚会的时候讲教导，不只是传就是读圣经，而是有教导，所以在教会里面有教导的职分的，这个是长老的职分，啊，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在核心课程里面没有看到有女性的姐妹的教导？但是你们可以在下面来指导我。
那比如说一些地方可能弟兄都是刚刚信主或者生意比较小，
对，
那女性是否是作为一个过渡性的代理？如果有
是，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说当这个弟兄比较在
幼小
属灵的年龄比较短啊，他在属灵上不成熟的时候，那么是否仍然让他们出来呢？圣经里面教导这个他们在第一年的时候不要再选这个在教会里面年轻的弟兄做长老执事的这个工作，对吧？不要选粗心的人做，因为他不成熟。所以有的时候逼不得已，女性必须做一些好像是参与了这个长老的职分，但是这是过渡时期，不是恒久的长期的规模性的或者是原则性的一直在做这种工作。每一次当我们女性男性没有尽到他的责任，无论他是年龄太幼 或者是灵命太弱，不论什么原因，当教会里面缺乏男性的领导的时候，我们给了魔鬼的这一个地步，这不是一个好的东西。但所以尽量啊训练弟兄姐妹，鼓励弟兄出来做这个长老的职分，来保护这个教会啊。所以家庭里面我们知道单亲的母亲非常的辛苦，但是他无论怎么样做得好，对孩子都是有一个不太好的影响，因为他缺乏了一个父亲的这个形象。
就是刚刚基于您讲的那个情况，是不是会建议这样的一个处境下，建议成立团契，而不是教会形式，是等到弟兄成长起来？
再讲一次，没听清。
就是刚刚您讲的那个处境下面，就是弟兄可能还属于方面会比较稚嫩一点。这样的情况不建议是一个教会的形式，
不
是
一个
团契。等到弟兄们起来之后，
然
后我们再
选一个
长老
的。啊，因为我想，我们需要有智慧，怎么样看当时的情形来决定，这是属于一个团契的形式比较好，还是建立教会的方式比较好？那么团契也有团契的不足的地方。那么教会当然是可以有几个不同的团契来构成的时候。那要看当时的情形啊，所以我们不是说姐妹们绝对不可以做领导，但是当我们在一个教会里面让姐妹做这个职位的时候，就有一个破口。好，我们做这个结束的祷告。